印度二之一。我很少对一个国家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所谓先入为主，就是亲自造访之前内心对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好或是坏的定见。我总是来过了看过了之后才会有感觉，而且不管哪一个国家是先进或是落后，是专制或是民主，是贫穷或是富裕，只要没有去过，我都有一探究竟的欲望。是的，不管哪一个国家，唯一的例外却是印度。印度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不想去的国家。之所以对印度有如此不好的印象，主因是十多年以前我阅读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里面我拒绝说它美丽那一个章节清楚地描绘了他某一天早上观看恒河沉郁的经过与心得。这篇章节的内容我放在文章的最后，有兴趣的读友待会儿可以自己去参考的看一看。总之呢，读完了我拒绝说它美丽的内容之后，我对印度的印象恶劣到了极点，而且生出了我今生绝不去印度的想法。后来网络盛行，朋友之间各种文章传来传去，偶尔也会看到一些描述某人到印度的旅游感觉，回国以后他好像得了什么怪病，身体不舒服了好久好久的文章。尽管是道听途说，但这更加深了我对印度卫生的疑虑，以及坚定了今生绝不去印度的想法。想法归想法，许多时候现实会逼迫人们转变想法。或许是因缘际会，一个多月以前我再度重出江湖，应朋友之邀进入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基于工作的需求，11月初我与公司的同仁前往印度参加商展。从知道要去印度，我心里就是七上八下，因而在出发之前呢，特别前往药房备妥了各式的止泻药、止痛药，唯恐此行感染了什么奇怪的病菌，同时也买了一大包的苏打饼干，就差一点没有带一整箱的矿泉水，实在是因为太重后来放弃了。此外呢，也有了心理准备，我即将前往一个极其落后、混乱以及不卫生的国家。就在这种怀疑、不安以及忧虑的心情之中，我坐上了飞机，飞往号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由于机场没有建几年，里面还算清洁以及现代，可是呢，一旦走出了机场，隔了一条马路的停车场的角落便躺了几位游民。至于路上来来去去的计程车，绝大部分都是很烂、很小、很不安全。所幸旅行社安排给我们的是一辆新型的七人座的计程车，而我们在等候上车的时候，四五个闲人见我们行李太多，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搬运行李。他们也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动作敏捷地把行李搬上了计程车。接着呢，一位年轻人带着微笑客气地要求我们支付小费。国家的门面如此，其他可见一斑。不过呢，接下来的状况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接我们的计程车是当地旅行社安排的，当我们走出机场大厅，司机已经拿着名牌等候在人群之中。我们顺利地汇合了，顺利上车，顺利出发，问他要去哪一家饭店，他也说知道，没有问题。离开机场的时候是半夜11点半，这个时段不可能塞车，司机说车程大约是一个小时。猜一猜看，我们几时抵达住宿的饭店？很难令人相信，凌晨3点，足足晚了两个半小时。为什么延后那么久呢？首先呢，旅行社说错了饭店，或是说呢，司机没有听清楚。总之一个小时之后到达的不是我们预定的饭店，等弄清楚的是哪一家饭店，再度出发以后司机又迷了路。印度真的好大啊，尤其在凌晨的时分，路上没有其他的车辆，乱七八糟的大道小路四通八达，每一条道路在夜色中又全长得差不多，走着走着司机就迷路了。我们反复的在夜色中东奔西绕，偶尔经过了一家饭店就停下来问一问路，如此这般可能我们走遍了大半个新德里，好不容易才在凌晨3点抵达了目的地。找路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思索，印度幅员这么大，道路错综复杂，他们的车子为什么不加装电子导航系统呢？可能你会觉得我无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时候你想这种问题有什么用呢？不过呢，就是因为我在想这种问题，乍然间让我警觉到智慧型手机不是有 Google 地图吗？想到这里，我连忙请同事打开智慧型手机，后来是透过网络地图的导引，我们这才在凌晨3点钟左右抵达了饭店。 否则谁能担保我们抵达印度的第一天会不会在夜色中车游了一整晚呢？由于饭店是如此的难找，我以为这必然是一家很小很不出名的饭店，谁知道到达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一家很大很高的五星级饭店，入口处的标志十分的清楚，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司机又宣称他是新德里土生土长的印度人，还拥有26年的开车经验。听到这番言论，我能讲什么呢？除了印度太大，大到了土生土长的本地司机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要不然就是他们实在是太好客，直到我第一次来印度，因而不计成本不辞辛劳的开车带我参观新德里的夜景。感恩呐！当我表达了内心的感谢之意，司机笑得合不拢嘴，欢欢喜喜地和我合照了一张相片，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大家请看相片二，那位印度司机是不是笑得好灿烂呐？你再看我的脸色，哦，实在是非常的累，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台湾凌晨的5点钟，我非常的疲累了。印度人不但好客，而且还非常的和气，最起码和我比起来，我觉得他们心平气和了许多许多。漫长的寻路过程之中，那位司机不慌不急不气不怕，还能够气定神闲地跟我介绍印度的历史。比起印度人不动如山的修养，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差了一截啊。不过呢，等我住进这家号称五星级的饭店，尽管房间浴室都很大，浴室的用品也不差，样样看起来都符合五星级的标准，但唯独一个字静就证明了它不是五星级。静就是那个安静的静，它的隔音效果不够彻底，房外人的走动讲话声隐约可闻，尽管有一点杂音，但是已经凌晨3点，也是我们台湾的凌晨5点，我草草盥洗倒下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床拉开窗帘往外一看，只见下方有2条大马路几乎成了丁字形，就因为中间隔了一条弯弯的小河，居然就截断成为了2截。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的相片3，看清楚了吗？底下是一条4线道的大马路，上方也有一条4线道的大马路，它们几乎要连在一起成了一个丁字形，可是中间有一个弯弯小河，它们居然就断开来了。假如它们能够连在一起，交通是不是会顺畅了许多呢？为什么2条马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呢？因为河流是县界，2条马路由2个地方政府负责，或是修路和造桥的是2个单位，彼此不能够协调。不管原因是什么，单单是这半天，我已经充分地领教了印度人的办事能力以及个性。早餐我们在饭店吃自助餐，菜色是有点偏西式，感觉不出印度的特色，但是花样繁多，品质不错，我大吃了一顿，完全没有考虑到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接着坐计程车离开了饭店，前往商展的会场。一旦离开了饭店，我顿时好像跌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并立即让我回想起当年我在上海近郊吴江市的芦墟镇的日子，眼前的一景一物几乎就是6、7年前芦墟镇的翻版，满街的行人，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全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喇叭声是此起彼落。在芦墟我还看不到太多无所事事的闲人，可是在这里偶尔转到一个街角，我就可以瞧见一群闲人蹲坐在那里发呆，他们或者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看着往来的车辆，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或许这就是印度生出了这么多大哲学家的原因，因为生活太闲，脑袋瓜子习惯了天马行空的思索人生的大问题。闲人望天形成了印度路边的一个特殊的景观，另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漫步在街头的牛群，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4，这就是无人圈养的印度神牛。由于宗教的关系，印度的人民把牛看成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牛，牛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行走，随意地吃它吃得到的食物，人们不能够打它，不能够赶它，不能够要求它工作，甚至不能够对它按喇叭。尽管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由于缺乏主人的圈养与照顾，我在印度见到的神牛10之8九都是显得有一点脏，而且部分呢是瘦骨嶙峋到可怜的地步。印度有多少神牛呢？根据资料显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牛国，总数达到了2亿多头，占全世界牛群的总数的1/4左右。 待在印度这段日子，我经常在思考，如果印度发生了20几亿人的大饥荒，他们是吃牛不吃呢？街上的秩序虽然一片混乱，但是乱中有序，大家各走各的，各开各的。20多分钟以后，我们到达了商展会场，同仁们戴上了口罩，开始现场的布置工作。我们的人数不多，可是动作很快，2-3个小时就完成了摊位的布置工作。可是我左右看一看，许多摊位雇了本地的临时工，他们的人数很多，做事的却很少，有一部分根本就躺在地上睡大觉。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五，看到相片五了吗？左右2个摊位都有人坐在里面，他趴在里面，大部分都不做事。我暗暗观察了一阵子，后来总算看明白了，不管有几个工作人员同时之间工作的似乎只有一个，只要有一个人在工作，其他的人或躺或蹲或坐，如此这般好像就尽到了分工合作的本分。这种日子或许赚的钱不多，但是压力不大，生活充满了轻松的气氛。晚餐的时候，大伙都说想吃道地的印度菜，因而我们特别上网查资料，找到了附近一家颇具知名度的印度餐厅，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六，这家餐厅叫什么名字我也不会发音。当然了，最能够代表印度特色的食物应该是路边摊，但是谢谢，想到印度的卫生习惯，我宁可吃从台湾带来的苏打饼干。印度菜我在台湾吃过几次，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总之没有特别的印象。然而这一天的这一餐，大家可以参观文字网页相片七，我只有一个字形容它，棒。我喜爱面食，单单是相片中中下那一张很有嚼劲的饼，我就不得不说它棒。至于左下的烤虾，在相片中的卖相不好，但其实在现场看起来非常棒，而且每一只几乎都有一个小龙虾那么大。另外左上的综合蔬菜沙拉，请各位仔细看清楚，五颜六色，好美丽吧，吃起来也很新鲜哦。可能这一道菜我一个人就吃了一半。还有右上以及右下这两道，一道是鸡，一道是羊，肉质鲜美，撕着饼沾着酱料吃，有一点辣又不太辣，极其的对上了我的胃口。唯一普通的是中上那一道小烤饼，可能是混合了起司与玉米，带了一点点的甜味，也可能是用餐之前我太饿了，而饥饿是最佳的调味料，所以感觉这一餐棒极了。至于它的花费，每个人还喝了2瓶的进口啤酒，一个人平均大约是500-600元，我这里的估价都是台币，我这篇文章都是用台币来估价，便宜啊。吃完这顿饭，我对印度的坏印象完全改变了。